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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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听好音乐咯，稍后会有很多有趣的话题。
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我依然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有苦痛。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我依然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有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
很多人说现在是这个社群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嘛，流行的就是这个短影片、短影音。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吧？不管你喜不喜欢，它确实是一个趋势跟潮流哦。你甚至平常啊，在刷这个脸书啊或者刷 IG 啊、YouTube 啊上面啊，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短影片哦，用非常短的方式哦，截取一些重点，可能是一些好笑的哦，可能是旅游的，可能是美食的，主题可以说是百百种哦。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人说啊，看这个短影片哦，看久了，大家很没耐性，越来越没有耐性。你没有耐性去做长的阅读，因为你只习惯短小的东西，人家帮你选好的重点，你才愿意看。那突然起来要你看一个很长的影片，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无聊啊，就是啊，好久怎么都还没有切入正题啊。其实这个现象越来越显著咯，有好多国内外的研究都证实哦，人类的专注力哦，甚至是长的影片的接收度越来越低，并且被专家认为应该是这个短影音潮流所引发的情况。那怎么会这样哦？这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无聊的时候就刷手机，刷刷刷，滑滑滑，不喜欢就刷过去，越刷越快，源源不绝啊，那个影片一直给你推播。那你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下觉得其实影片是很无聊的呢？虽然你花很多时间，但是同时觉得很无聊。这听起来并不相违背哦，并且也没有矛盾。你原本是为了杀时间去刷手机，但是越刷越觉得无聊。明明短影片的数量也非常多，并且都是五花八门的，但是你没有一个喜欢哦。这个现象哦，是来自哦多伦多大学哦的心理学的这个研究生哦去做的一个研究。他说啊，我们通常在看短影片或者是一般影片哦，最习惯就是快转，或者是只看开头就跳过。如果一开始没有办法吸引你的目光，你就会完全忽视这则影片。那也因为这个现象，看起来好像大家喜新厌旧，但是也养成大家很难被取悦，所以容易变得无聊。就算看再多的影片哦，都觉得无聊。这是一个来自哦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实验说明，他们的七项实验邀请了1200位的测试者，其中一项呢是以大学生为主的这个测试者，让他们看影片的类型分成这种可以跳着看，另外一种是正常速度看。首先就是你要先专心看影片10分钟，然后用正常速度看。接下来10分钟可以随意切换7个5分钟的短影片。另外一个形态呢是看10分钟的影片，接着看50分钟的影片，但是可以倒回去或者是跳着看哦。结果研究结果发现哦，参与者认为用正常速度从头到尾看完影片更具吸引力，并且更有意义。那当然这个实验的前提是因为你要求你的实验者要这样看影片嘛，就是你一定要看满10分钟，然后再看50分钟。他们反而觉得可以把全片看完的吸引力是远大于只单看短的影片的这种现象。所以反过来验证了，如果我们疯狂的刷短影片，容易越刷越无聊，因为你找不到吸引你的地方。但是反而你看长的影片可以找到有趣的点，只不过看长的影片很多人会没耐性看完，所以你反而享受不到它真正的乐趣。这个研究生就指出了，想要摆脱这种无聊的循环，注意力是关键。就说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让自己专注。像是大家看影片的时候啊，你可以采取哦，去看那种没有办法看重播、没有办法加速的影片。举个例子，你去看电影，你就不要选串流平台，因为串流平台可以加速嘛，可以看到一半停下来，然后去干嘛，然后再回来继续看。你可以直接去看电影，因为电影就是电影院播，没有办法快转，没有办法调慢，没有办法跳过。去尝试这种一比一的娱乐，我所谓的一比一哦，就时间就是一比一，你没有办法快转的娱乐，才能够完整的享受这个娱乐的本质，并且才可以得到这个娱乐带给你最全面的快乐，还有这个幸福的感觉。这是刚刚讲到短影片越看越无聊，你会不会也有这个现象呢？喜欢刷短影片，你以为一直刷是为了找个乐子，结果找不到乐子，只是越刷越多， 很有可能你已经过度的习惯短影片了，加强训练一下自己长期的专注力，去看一些比较长的影片，比较长的距离，尝试的不要按快转，不要按跳过，甚至加强自己的阅读，因为通常纸本的阅读是比较慢的阅读，让自己的速度放慢下来，也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效果。有些人的烦恼不只是工作，可能还来自于人际交往。有些人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挫败哦，反而是很打击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人际关系不好，心理上觉得不安全感，没有一个寄托，其实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开心。那到底如何去建立一个好的互赖关系呢？然后彼此的互信是有个基础的。那有些人做得好，有些人做得不好，做得不好的人就很慌张，或者是干脆就放弃了，反正我就不太会跟人相处嘛，反正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嘛，总归会有人喜欢跟我这种人相处，那恰巧我周边都不是。找一些方法自我安慰哦。到底要如何增进对彼此的认识跟了解，或者是假设你在人际互动上屡屡受挫，你可以如何来改变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了解别人。第一个，这个就很重要，不是了解自己哦，是了解别人。其实先对对方释出善意，相对来说你认真的去认识别人，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说话方式，他的态度，其实哦，你会感受到哇，人真的是百百种啊。也许你认识完对方之后发现这个人超难相处的，认识完对方之后他有一些你过往不晓得的优点，或者是这个人比你想象当中的也许还更好接触，也是有可能的哦。认识别人一定是感情的基础哦，并且这个认识别人作为第一位最重要的就是与他人互动哦，不是把自己放大，而是先去尊重别人，所以了解别人是最重要的。你自己能力再好再强哦，如果你不能去理解他人，其实这一切都是不用继续往后谈了，是了解别人。再来是注意小节，与人互动不论再熟的人其实都要有一定的礼貌，就像你跟你的父母，或你很关系很好的朋友，又或者你的配偶可能两个人还算是关系很亲密，但是与人互动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些尊重跟礼貌。每个人的地雷不一样哦，有些事情小小的他应该不介意吧，其实不见得哦。所以你去了解他人的同时，其实你也是在注意和这个人互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细节，好像有些东西他特别不喜欢，好像有些事情对他来讲就很地雷或者是谈到这个他可能就很容易生气，去了解这些细节可以有助于你之后跟对方来互动。那再来哦，还有就是信守承诺。与他人互动的时候，不论是职场当中的或者是一般交友圈，其实基本的信赖是很重要的。跟别人约的时候你就不要迟到，你说他说明会迟到，你不用管他人嘛，你就把自己做好嘛。信守承诺很重要，如果你常常就是打破你们当初的约定，那对方也会觉得好像跟你做事或跟你相处很多事情也不用说到做到，那就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互动习惯。信守承诺也很关键。那再来还有这个展明期望什么是展明期望到底跟他人相处会不会有什么期待？也许你跟这个人相处是因为我觉得他我还对他蛮有好感的，希望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交往，这是你的期望跟期待。你跟这个人交好互动，也许是觉得以后在职场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次的合作，这个期望不见得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透过平常的行动当中把你的这个态度表现得更为明确。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说那我可以不用开诚布公吗？不用开诚布公可能大家就很你知道雾里看花，彼此相处就不知道彼此的那个终点期待跟目的在哪。如果你真的跟这个人相处有个很明确的期待，你迟早也要跟对坦白，不如就慢慢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也就没关系嘛，只是我们两个对对方的期待不同而已，这倒是比在那边互相猜忌猜东猜西还容易猜错。 那还有一块啊，就是诚恳正直哦，这也是与人互动很重要的关键。当然在职场当中，你会觉得我们可能不见得能够坦诚，不见得能够坦白，但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我觉得不是要在乎别人怎么想，而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我就希望我尽可能的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比较正直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我自己哦，我也无关乎他人。你把自己做好，你是一个正向的人、正面的人，其实他人也更愿意跟你接触、跟你交往、跟你相处。那另外呢，就是勇于道歉哦。互动当中不可能没有冲突，甚至彼此可能有的时候情绪化而互骂，或者是彼此误会，这个道歉我觉得是最不容易的。刚刚前面几个我觉得我都还可以做得到，道歉我真的是一个很硬的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人呢？如果你也是的话，哇，真的要尝试一下哦，尝试的示弱，尝试着道歉。你可能觉得嘴巴说不出来，我们先换点别的方式，传个讯息，写封信，慢慢让道歉这件事情不要成为自己心里的坎。那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真诚以待咯。几个与人际互动当中大家可以来尝试的项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你在生活当中可以派得上用场。
当世界如此的灰暗，你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抬头仰望，仰望你的光。
大胆，朕要你们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一再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微微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柱。
居家照顾服务员哦，居服务员的一个工作场域，然后到底进入了这些家庭呢，协助他们什么事情？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案哦，年龄啊、性格啊、身体健康状态都不一样，我感觉居服务员是
真的好像要会的事情很多，然后要因为之前有提过说还要不断在进修嘛，甚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也会跟督导啊同事一起去做讨论。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所面对的那个挑战很不一样，是说因为你们是走进那个家庭里面，然后通常对于个案或者是这个服务的家庭来讲，这个空间它是很熟悉自在的，
嗯，
反而是居服员是新来的，你知道吗？
对对，
那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气氛就不太一样，环境也是嘛，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东西，或他需要你协助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嗯，
你们应该蛮能去适应很多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场景，是吗？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开始要适应的事情。
嗯，
像一开始，如果你一整天的班接满，假设八小时好了，
嗯，
我们可能一天要跑4到5个案家，
嗯，
然后虽然做的事情可能大大小小都差不多，可能都一样，要洗澡啊、陪伴啊等等的，可是因我们会借看着个案不同的需求。像是陪伴的话，家属会觉得我妈妈可都一直坐着看电视，很少运动，欸，那你来的话可以陪我妈妈做运动。
嗯，
那我们就会加强在陪妈妈做运动这一个部分。
嗯，
但也有其他的事，他妈妈其实脚步没有问题，但是失智的情况有一点点比较严重，他会想说我想请你陪我妈妈多聊天。
嗯，
最好是多问一下他以前的事情，
嗯，
训练他的脑细胞跟说话的能力这样。所以主要还是贴照个案本身的需求。
嗯，
然后如果是其他不是专门为个案量身定做的服务的话，像家务协助的话，嗯，我们做的其实也都一样，只是要迅速的找到扫把跟拖把在哪里。
对，并且每一个场域空间需求状态不一样。
对，不一样。像我在书里面有写到，有一个家他有一点轻微的囤积癖。
那怎么轻啊？
对，但是因为长照2.0规定的打扫范围是一房一厅一卫浴。
嗯，
如果是老独居，又或是独居的话，
嗯，
然后有可能他是视障的话，可能会再增加帮他刷马桶啊，
嗯，
然后清理桌面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其实做的都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囤积癖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不管打扫的多干净，其他房间没有干净啊，他推了很多东西
就是塞在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容易有蚊虫啊，小强啊等等的。
嗯，
所以常常扫一扫就会有虫子爬出来啊。
那到底好像扫一个形式的感觉，也没有真的解决那个，
没有办法解决他问题。
嗯，对，
但我们去他家其实也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只是去陪伴一段时间。
嗯，
然后做他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然后当然也是政府核给他们最需要的服务这样子。
嗯，
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奶奶她会，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一房一厅一卫浴越来越干净了嘛。
嗯，
可其他地方的脏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落差更大。
对对对，我就发现她会慢慢开始清理那些堆在墙角的东西。
嗯，
她只要清一块我就帮她多擦一块。但我们都没有说到这件事情，默默有个默契这样子。嗯，
他也可能到这个干净环境的鼓励。
应该是。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实际上服务的项目也是刚刚讲说各管师会去评估嘛，然后会来做一些安排，所以你们去之前也会知道说，哦，我去这一个案家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去看到说台湾不同的家庭，
嗯，
他们的一些需求是什么，会不会也让云柱自己觉得好像对于这个目前台湾的也许长辈的这个族群，或者是台湾的超高龄化社会有更深的认识呢？以前我们都是看新闻讲说，哦，台湾老人很多，
是，
然后也有什么医疗不足啊，什么都不足啊。
哦，
但是你现在算是第一线嘛，
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是更深刻的让你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照顾者，照顾我爸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长照的。
嗯，
然后我也因为也没有网络，我又还小，所以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协助。
嗯，
加上我爸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所以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
嗯，
在那个年代是很孤立，觉得很求助无门，
要靠自己。
对，可是实际进到长照二之后，我发现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给照顾者这个家有很大的支持，像是有长照4000包。
嗯，
就提供专业的专业
服务以及那个照顾服务。照顾服务的话就是居服员嘛，专业的话比较常见就是会请居家护理师到家里帮那个卧床的个案换鼻胃管，还有就是接送服务，就是一般常见的富康巴士
啊、哦，对
对，然后还有车资的方面也是有补助的，然后再来就是个辅具以及家居家无障碍空间的补助
哦，对，
像辅具的话，有时候个案他们可能忽然身体的情况比较差，他可能天好好的，但他可能天气很冷了，变得行走比较不便，他会想要，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个拐杖啊等等之类的，我就会跟他讲说不用买啦，奶奶，那个你直接打电话去辅具中心租借就好了，你去借就好，那边都有东西可以借。然后如果是家里无障碍空间的话，我遇到的通常是个案想要申请浴室装扶手，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可以申请补助。最后的话就是喘息服务，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外籍看护要休假啦，或者是照顾者他临时有事要出去一整天，他就可以来请四小时或者是八小时的喘息服务，让他可以无负担的离开他家，然后但他们家的长辈是有人在顾跟照顾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照 2.0 其实给照顾者有很大的帮忙。会觉得如果当年我有的话真的就
蛮轻松的，至少心里不会那么慌，
就至少有地方有人可以帮你忙，
有资源，
对，然后甚至如果只是心里面觉得压力很大，你想要找人说说话，你也可以打1925，就是24小时的咨询专线。像我一些忧郁症的个案家属，我也会跟他们说有这个免费的服务，你不用什么都闷在心里面，因为对照顾者来说他的那个孤立感是很深的，因为他等于是被绑在这个家里面。当年我就是这样，所以还蛮在这块还蛮能共情的。
刚刚讲到说确实现在的环境一定比也许10年、20年、30年前好上许多，因为有更多资源跟管道，但是我们还是有持续要在努力跟进步的地方，一定也有还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也一直很期待有资源来挹注的地方。你会不会有一些真的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觉得说也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许能力或想法上的不足，或者是觉得说会不会有些情况其实如果也可以再加强的话可能会更好，会有这样子的观察嘛？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实际上面不同的挑战，当然我们有可以帮忙的地方，能力所及，但是也一定会有面对能力无法去解决的地方。
我觉得无法解决地方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是老化，就是你看着你的个案就他不会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好，他是一路走下坡的，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减缓这个过程，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陪伴他。像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很天真，总觉得我是去陪爷爷奶奶们的，后来才发现是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在陪我
真的、
对，这个陪伴是互相的。我去的话他们就会，当然除了做服务的事情之外，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跟亲戚朋友讲的话
哦，因为有些话就是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嘛，不能随便跟亲戚朋友说，
对，然后他可能怕孩子们听了会觉得压力很大他也不管去咨商
哦，对啊，
对啊，
是他熟悉的管道
对，然后就会跟居服员讲，因为居服员就是个外人嘛，
讲了没关系，反正
没关系，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放心你讲啊，我出你家门我就忘记了，不用担心。然后他们最常跟我讲就是他们觉得吃药没有用
哦，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常年吃药很久了，药也只有越来越多不会变少。
是啊，然后我就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才发现原来他们很希望吃了药之后可以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就是会因为毕竟每一个长辈都曾经有身强体健的时候嘛，
是啊，
所以并且我们以前对于吃药的想法就像感冒，我们吃药就好了，就不再咳嗽不再流鼻涕了，可是对于长辈的身体变化很难做到说我们就完全 恢复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包括做复健也是，就觉得不好啦，这辈子我就是安内啦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一点适当的慰教，说他只是如果是高血压，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他是帮助你不要发作啊。如果常常高血压，像前阵子很冷，有没有很有可能就会头痛啊，甚至是中风。那吃药的话就可以帮你在维持在一个安定的数值里面这样子。然后复健的话，我就会拿我自身跟他们讲说我也有在运动啊，但是我也不可能变回我二十几岁的体能啊。我说是一样的，我说但是你现在每天慢慢跟我一起做复健，至少可以维持你自己一个人蹲厕所的激励
哦，
这个很重要。
至少你有很多生活必须的功能没有丧失，然后你可以自己完成，其实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因为其实我做这行发现上厕所饮食很重要
哦，很多长辈会很排拒有人要帮他。
对，可是正是因为需要帮忙才会请居服员去啊，所以在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会看他们的身体情况，如果他们还算轻微的话，我会协助他坐在马桶或者是本椅上之后就会离开那个房间，然后跟奶奶或者是爷爷说你们上好就叫我再进来协助你们这样子。可是如果他如果愿意一开始就跟我一起好好运动好好散步，一直维持着这个激励的话，这个上厕所的饮食就可以延长的比较久一点。他们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对吼，我不想要那么快就是有人陪我一起上厕所，说好啊，那我就现在一起来运动啊。
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奇妙，就像刚刚云珠有分享到的，提前做好预防是最好的嘛。像有的时候长辈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个作息啊或者行动的关系，他可能不小心跌倒摔跤，这个很常见，可能屁股这个坐下去好了，我们一般人看还好还好赶快扶起来，然后他也说没事没事，可是就因为这个一跌倒或怎么样，后续也许有引发很多不好的症状，或者是你问他有没有怎么样，他可能也是明明蛮痛的，但他也会勉强说不会啦就是还好吧之类的，让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该怎么样。所以长辈的一些生活作息如果可以得到妥善的安全照顾，其实对于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自由自在是有绝对关系跟影响的。如果已经到了失能的阶段，其实是不可逆的，你只能减缓。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说他还没这么严重之前呢，想办法训练一下。我觉得也像刚刚云柱提说，我们自己也会最受到警惕吧，因为我们看着长辈就是第一线，所以你更会感受到说哇，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维持一个良好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肌耐力，要有所提升是很重要的。不然等到年纪再更长一些些，也许挑战就更多了，风险也就更多了。接着我们来听苏芮的歌曲，是不是这样？听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会继续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来跟我们做分享啦。
曾经 好热哦。哎，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听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跑，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是居服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哦。他自己作为一个居服员，在不同的这个个案当中服务啊，跟长辈互动的故事，我觉得会有很多。跟他们谈的那个过程会更了解长辈心里在想些什么，像刚刚讲到说那种吃很久的药，或者是刚刚讲去他上厕所或者是生活有些作息很不符，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庭里面就会遇到长辈有这样的现象。
是，
如果你是为人子女做人家孙子女的，你可能看到是阿公阿嬷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很嫌弃的脸，就例如说我不想吃药嘛，最常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想吃，或者是吃药就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种感觉。像刚刚讲说上厕所或者是洗澡，如果假设他需要人家帮忙，有时候他就是很易怒，容易生气。那我们作为家人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觉得说，哦，阿公阿嬷怎么又生气了，或者是说他们情绪怎么
起来了，
对，又起来。有时候我们也很为难，然后或者是我们虽然心里也知道说生病的人或者是长辈他们很不舒服，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刚刚讲的，对，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化解他们真的很不开心的那个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书吧，就包含看云柱的书里面的那些长辈的一些互动，或他们表达出他们的想法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会让我去重新思考说，哦，我们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或什么现象，他可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
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吃药啊，很多做子女不是很讨厌自己父母就不吃药吗？
是啊，
但是他已经吃了十几二十年那么多颗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药真的很惊人欸。
对啊，
吃个药要吃超久，因为超多颗。
对，慢性病几乎都要吃一辈子。
对，然后吞药又不容易。
对，
然后就吃了非常久，然后有些什么饭前吃，有些饭后又吃。
对，
他吃饭也不会太开心，因为吃饭前又要吃一堆药，吃饭后又要吃一堆药。我们正常人是就是年轻人想都会觉得就是像刚刚讲学没有什么盼头。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那些故事是很能体会说，如果我们家中的长辈有这么这样的情况，甚至是如果我们自己老了要这样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啊，可是我觉得既然现实已经是这样，当然我们会先建议他去医院调药啦，因为他可能一口气要看，可能他一天要吃的可能就3-4颗不同科别的药，可能 之间是有些可以有调整的话，会蛮建议他们去医院调药，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子。
嗯，
医生也都蛮乐意的，因为这情况还蛮普遍的。
对，真的很常见。
是，我也蛮常听到就是个案跟我讲说，哎，那个医生把我一颗剪掉了，因为跟我哪一个科别的药，对对，可能有冲突啊，
科就很开心。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协助他们，就是接受人就是会老这件事情。
嗯，对啊。
其实不要说是我服务的爷爷奶奶，包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我看到他们老了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害怕变老。哎，
嗯，会，因为你会觉得我如果我身体不顾好，我会不会10年20年后就像这个样子？
是啊，
对啊。
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我进出很多不同的个案家嘛，会看到各种不同老化的情形。
嗯，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自己要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嗯，
做好这样的打算之外，另外一方面我就会跟爷爷奶奶们讲说，像我的奶奶们，他们很关心我的婚姻情况，
最常会问这个有没有结婚。
对，我就跟他讲说，他们会问我说，啊，小姐你都不结婚哦，这样你将来老了一个人怎么办？
没有人陪你，没有人照顾你。
对，我就会讲说，真的吗？结婚老了就能照顾你吗？然后他们就会
想想，哦，对，
哎，有呢，
有很多长这样哦，就是催促了周边的孙子女什么，哎，赶快结婚。那你问他说结婚有没有比较好，他也心里想说，哦，没卡好啊。
然后因为我是外人，不是他的孙辈，他就没办法跟我讲的这么直接，他就会跟我说，可是你都不会担心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我就会讲说，老了的时候有政府来照顾你啊，你看我不就来了吗？
哦，
所以我觉得信任政府也会来照顾你，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帮助，
一个支持。
嗯，不要那么怕变老。
欸，对，你刚刚讲过说一开始是在工厂工作，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转换成居服员，然后经过了考核嘛，然后之后就是成为居服。为什么会有确定说要做这个切换呢？是你觉得说，哎，这是你比较想做的工作，还是说现实一点层面是觉得，哎，这个也许经济的条件会更好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是经济的条件比较好。
哦，
因为政府有规定居服员的时薪跟月薪最低是多少。
哦，可是你不是说你可以弹性调说要接多少案，那就会
哦，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我那个时候我在的机构是上照顾服务员补助班的同学开的机构。
哦，
他那时候才刚开。
嗯，
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要稳定他的居服员，因为其实居服员
流动率
是蛮高的。
嗯，
哦，他就给了我很好的薪水，就是前三名进他公司的居服员是领月薪。
哦，那就是稳定收入这样子。
非常稳定。嗯，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被班上其他同学们质疑的。因为这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一个月超过5-6万没有问题，
就接多一点这样子。
对，那时薪制拆账制都是。嗯，时薪制跟拆账制是这个行业的大众啦。
嗯，
月薪是非常非常少，大概就99.9之类的这样。嗯，非常非常少，很稀有。
嗯，
然后可是那时候遇到疫情。
嗯，
所以反而我是薪水最稳定的那一个。
哦，因为那时候要进到家庭个案并不容易。
对，有的比较轻症的他们就讲说，我希望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
先暂时，
对，先暂停，暂停的个案还蛮多的。
哦，
对，谢谢我老板，谢谢。
欸，可是像你刚刚讲说，如果我单纯讲说我接案量，就是我接的多，其实薪水是蛮可观的。
是，尤其是如果你愿意做假日的话，就 double。
假日需求应该更多吧？因为很多
蛮多的。
嗯，因为很多可能平常的协助的人，他可能假日就休假了。
对，
所以他假日需要请别人再来协助。
是，主要是外籍看护休假。
哦，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外籍看护他们，我们也蛮常遇到外籍看护的，他们的压力其实也是不小。
嗯，
一个礼拜他们能够出去放假一次是很重要的。
嗯，周末都一定要放松一下，因为照顾长辈其实真的很有压力。
对啊，因为是24小时的。
嗯，
然后呢，有时候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技巧，还跟他在他们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
因为他跟那个相处的时间可能更长嘛，
对，
更熟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啊。
嗯，哇，那你自己对于现在的这种工作生活还满意吗？那当然，因为刚刚讲说你现在是算是弹性在接案子的状态吗？
哦，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老板在今年决定要进行业务调整，
嗯，
他就请我另外一位月薪的同事去开会，
哦，
然后所以我们年后就被支遣了，
嗯，
然后我去年有出了一个小车祸，年底，
嗯，
所以我的腰伤一直没有好，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状态，
嗯，但如果像你刚刚讲说，我们考到这个的，就是看你假设之后有想再做类似的，你就可以再继续接这样子。
对啊，我有想说要不要转成做实薪的，或者是去日照中心。
嗯，等于说还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讲那种什么证照在手，
对，
随时看你想接就可以接。
是啊，
对，然后自己可以去调整。那刚刚讲说，因为感觉未来的规划也是类似居服员的角色，只是看是说是去机构里面或者是弹性的一个接案嘛。
嗯嗯，
那你会觉得听起来还是居服员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适合的吗？或者是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等等。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嗯，
因为我爸爸是跟蒋公来台老兵，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做这行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有爷爷奶奶是这种感觉啊，因为他们其实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晚辈啊这样子，但是自己要有那个界限，然后只是一个外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会在照顾爷爷奶奶的过程中陪伴他们，对我给他们真的切合他们需要的服务，对我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回馈啊。
嗯，
就像刚刚有讲到，我觉得陪伴是互相的，
嗯，
然后再加上做这行，虽然一个人去个案家会面临到很多挑战，但是它的好处也是你没有顶头上司。
哦，对啦，你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吧？
对嘛，大概、就是、
需求就是他。
对，大概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月底的时候回机构缴记录单，然后月初的时候领收费单去跟个案收费，
嗯，
然后可能回去开个团督会议一两次，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机会进到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还蛮自由，蛮有弹性的。
嗯，一定会有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啦，就说不是说我常常要跟同事啊坐在一起啊，
对对对，
做什么事情。然后确实刚刚讲说超高龄化的社会，或者是台湾在居服员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提升。现在居服员缺吗？如果就缺额来讲，你感觉？
偏乡会比较缺
哦，
听说城市是不缺的
哦，真的，因为比较多人在城市里面做居服员。
因为这行如果你好好上课，准备考试不会很难，各位观众听众不会很难，好好准备的话是拿到小卡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可是偏乡的话，当然就是因为人手不足，
嗯，
再加上可能每个家距离非常远，
嗯，
嘿，那就居服员的数量就会比较不足。
嗯，
但是我有看一些就是在偏乡居家服务的机构，他们也说最近这几年有蛮多部落的青年人回来做居服员。
哦，
也是有的。
嗯，
因为条件也很好，完全依照政府规定嘛。
嗯，然后像刚刚讲到说，我们都可以去理解或者是了解说未来的长者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成为居服员我觉得是一种选择吧，当然它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把它单纯看作哦，它就是我赚钱的一个管道，我就是来上班，嗯，我就去服务，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学到像刚刚讲到那个照顾长辈的一些技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实用，就像你刚刚有提过说很多同学也是会思考到说也许我以后家中有长辈有这个需求，或者是我自己也渐渐老了，我也想要知道假设要照顾长者
是也是有的，
这反而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
对
对，那就让你可以同时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优点。那也确实像云柱有分享到的，真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个有喜有悲啊，也有挑战，嗯，并不是这么容易，嗯，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相关的故事哦，跟介绍居服员来了。然后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非常谢谢云柱，
谢谢大家。
黑暗中已经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盲目跟你一起走，才回头记忆里爱应该总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
是充满短暂的烟火，一触到照亮了沉默，明白是寂寞。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不只有好音乐，有今天提到的故事啊，内容我觉得也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长辈朋友来分享哦这些精彩的故事。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正台北调频台，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啦。最后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我们下次再见喽。
他霸占了你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说明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喜清雅，回甘无浓，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周续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就开号，正声
正声电台，首盖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社会收听这群广播电台，上盖好。